到空军飞行学院，正值出操时间，操场上一队学员在跑1万米，汗衫、军裤、解放鞋，头发极短，要不是因为颜色黑，远远看去就是光头。他们显然跑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队伍拉得很长，跑在前边的步履还算矫健，落在后边的个个气喘吁吁。终于有一位跑不动，开始走，两只手臂插在腰间。一个人嗖地骑车而至，手里拿着小竹竿，一戳他的背，吼道：“跑起来！”这一幕被乘大巴车路过的彭飞他们尽收眼底。彭飞忍不住对身边的罗天阳说：“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？”罗天阳忙用食指按唇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同时伸长脖子看了看前边的两个接站的干部，见他们似乎没听到，这才放心地收回了身体。
彭飞和罗天阳坐一趟火车来的，与彭飞的单枪匹马相反，罗天阳全家出动，妈妈、妹妹、弟弟都哭了，罗天阳和他爸眼圈也红了，一家人尽情地哭泣、悲伤、幸福。父亲哑着嗓子嘱咐儿子，到那儿记着照张穿军装、开飞机的相片寄家来。该上车了，妹妹哇地哭出声来。罗天阳从提包里摸出个手巾包，塞给妹妹，让她和弟弟一人俩，里头是4个煮鸡蛋，妈妈给她带路上吃的。妹妹不要，罗天阳说他睡一夜就到，到了那边有人接，用不着吃，坚决让妹妹拿上走。火车开了，罗家四口高高低低伫立月台目送，火车带起风，撩动着他们的衣襟头发，罗天阳泪流下来了。也许这就是亲人，在一块打，分开了想。那一刻，彭飞庆幸自己不让父母来送的英明。妈妈肯定会哭，他肯定受不了妈妈的哭，可他不愿当着父亲的面掉泪，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。
火车正点到达，车站外，空军 A 飞行基础学院的接站牌旁站着两个空军军官，旁边聚着20多个身着各异但都提着大包小裹的男青年，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还斜挎着一把吉他，神情姿态都很潇洒。彭飞、罗天阳出战之后，毫不费力就发现了这醒目的一群，一个军官为他们在名册上做了登记之后说，只差一个人了，那个人乘坐的火车还有几分钟就到。20分钟之后，那个人来了，手里提着深灰塑料格提包，包上穿军装、带红卫兵袖章的毛主席头像依稀可辨，他叫宋启良。
大巴驶过操场，向学院深处去，一路叽喳声不断的车厢一片肃然。刚才操场上的一幕将艰苦、严格、严酷等熟知字眼瞬时的具象化，这一段膨胀于胸的脱颖而出、高人一等的优越喜悦迅速冷却，好比千辛万苦甩掉无数对手登上了一座山，刚刚喘了口气，还没完全喘定，就发现眼前还有一座更高的山。更致命的发现是，这座山后面还有山，他们踏上的淘汰之旅名不虚传。车在树荫掩映的一幢3层楼前停下了，车停下了，到了，学员们提着包和心默默地下车。这批学员总共561人，为一个大队，团职编制，下面分4个学员队，营职编制。这幢楼是1分队的学员宿舍，1队长个头中等，81字样的棕红军官腰带紧束，宽肩窄臀，完美的男性三角。隔着军装都可以确定，裹在里面的身体除了骨头全是肌肉， 此人丹凤眼，厚嘴唇，既不显阴柔，也不显憨厚，目光大多是平静，时而眼波一闪，便像受了光的钻石般射出一束灵力。一百多个身着五花八门老百姓衣裳的准军人们，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尽量地挺直了腰背。
正式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。
他说正式，是因为此乃全队学员到齐之后的第一次集合。
我是你们的队长，我叫徐东福，徐是徐向前的徐，东是毛泽东的东，福。
与此同时，彭飞顺着对方思路快速地在脑子里搜索，无果，兴致盎然地等，等待徐东福对他那个俗气的福字作何豪迈的注解。徐东福说，
福是螺丝福的福。
学生们发出恍然会心的笑，谁也都没能够想到他会对应到美国人的身上，而且还挑了个最大个的，你还不能说他对应的不对。宋启良也跟着笑，他笑是因为大家都笑，这时的他不可以显出与众不同。
徐东福做完自我介绍，教导员于建立做自我介绍，然后是分班，九个班，三个班为一个区队，一个区队一层楼。彭飞是一区队一班，与宋启良同班。罗天阳是二区队四班，与跨吉他的那位同班。此人姓康，名正直。区队长、班长由学员担任，具体由谁待定。且散，刚到的学员回宿舍放东西，十分钟后听哨音集合。
一班宿舍六张上下铺，床前有名字。彭飞找到了自己的床，床上被褥俱全，床单平整如白纸，棉被叠出了金属的棱角。彭飞站在床前，竟然不敢戳碰，生怕弄走了样，没有办法恢复。
是不是没想到，整个跟兵营一样？
一个声音响起，彭飞回过头去看，说话的那个人一头卷发，额上有一道很深的抬头纹，时髦和沧桑搭混。他叫李伟，比彭飞早到一天，以过来人的口吻接着介绍说，
老学员们叠的，给咱们树榜样呢。
彭飞点了点头。
三分钟后，宋启良第一个来到集合点，笔直地站立等候。彭飞是随大流出来的，李伟最后一个。徐东福站在树荫下静观，时而眼波一闪。队伍到食堂，半小时吃饭，吃完饭听哨音集合，再次集合到俱乐部的乒乓球室，里面十来把椅子一字排开，每个椅子后面一个老学员，汗衫、军裤、解放鞋，头发极短，人手一把剃头的家伙。徐东福下达命令，
现在理发，一班学员先上。
学员有的竟然忘了自己是几班，轻微的嘈杂一阵，一班学员才挤挤挨挨地在椅子上落定。彭飞的旁边是李伟，理发师开始工作，屋子里推子剪子声响作一片，彭飞一声不响听任头上的动作，而李伟在旁边说道，
老学员，有镜子没有？
得到的回答是，
我就是你的镜子。
您手下留点情，我这自来卷全身上下就这么点优势。
就算你全身都是优势，你想让谁欣赏？新学员三个月之内谁也别想迈出校园大门一步。
三个月不让出大门，人家别的军队院校怎么没这规定？我有个表哥，
这里不是别的军队院校，这是飞行学院。飞行学院有三个月的试学期，试学期不合格者随时走人。
再没听李伟说话，彭飞斜看着，见他眼嘴皆闭，状若泥胎，看不出是听天由命还是安之若素。
理完发，队伍再次集合， 果真是无需镜子，只需要看一眼他人便可知道自己是什么样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向右转，起步走。走到哪儿干什么不说，队伍就这样回到了宿舍楼前。徐东福下达命令，
现在去宿舍拿毛巾肥皂，三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计算。
这一次准军人们呼呼啦啦地向宿舍跑，争先恐后，之前的散漫少了许多。一个早晨的经历就令他们有所明白。哨音再次响起，再次集合，队伍来到了澡堂门口，命令是洗澡，15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。洗完澡集合，队伍来到宿舍门口，这一次的命令是把毛巾肥皂放回去，3分钟之后听哨音集合。鹏飞把毛巾肥皂盒放进床下的脸盆，向外走，李伟跟在他的身后。
你猜下一步会让咱们干什么？
无从猜起。李伟于是就发表意见说，
你说他怎么不跟咱们先说一声呢？
鹏飞想了想回答，
大概这会使人获得一种权力在握的快感。
李伟积极赞叹。
这次集合是领服装，不是军装，是老学员们出操时的行头，衬衫、军裤、解放鞋，领回来换上后再次集合。人还是那群人，一经统一了服装、发饰，立刻不同，不仅外在，更有内心，置身在整齐划一的集体，束缚感、紧张感会油然而生。徐东福在队前讲话，说了一系列的规定，规定里有一系列的不许，比如不许不假外出，不许抽烟，不许谈恋爱，等等等等。最后宣布明天查体。
听说明天查体，罗天阳大惊，他的身高最终没能够1.65米，招飞组放过了他，这里能不能放？知道入学后还要查体，但不知道刚来就要查，本指望过上一段时间身体会长高上去，情急之下解散之后，他拦住了队长问为什么刚来就要查体。队长的回答简洁，规定。罗天阳追问说，如果不合格呢？队长仍然简洁，退回去。罗天阳再问，以前都合格，这一次不合格也得退回去吗？这一次队长点了点头。绝望当中，罗天阳还想争辩，那怎么能够知道是以前查的准还是这次查的准？队长以最后的耐心回答，
在这方面，飞行学员的身体方面，我的理解基本原则就是宁可错杀3000，绝不放过一个。
队长说完扭头走开，省罗天阳站在原处动弹不得。肩被人拍了一下，他茫然地转头仰脸，是康正直，这家伙比他高出去半头不止，脸却圆圆的像个孩子，那圆脸永远的晴朗，无缘无故还会绽放出更晴朗的笑。
哎，你那身体有问题。
康正直声音有点大，他注意到了罗天阳和队长的对话。罗天阳吓一跳，向四周看看，生气地说，
你身体才有问题呢。
康正直笑了，眼和嘴同时弯起，
你看你这人，俺是想帮你。哎，俺跟你说，俺这个眼睛，
他指着左眼，
俺这个左眼有斜视，调那个数据跟数据线的时候，俺看着是正的，实际上已经外斜2度了。哎，第一回查身体俺就查出经验来了，到第二回查俺的时候，俺就有意的调偏了一点，结果你猜咋着，就 OK 了。后来他们还跟俺说他们不相信，又让俺去查，还是 OK， 再查还是 OK，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听我跟你说真的，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哎， 你去找俺，你看俺能不能给你想个办法解决喽。
好心热心，可惜这些对罗天阳来说没有意义。第二天查体，教导员于建立带队走前，徐东福告诉他，二区队四班罗天阳那个个子最矮的学员身体可能有问题，请教导员到时记着跟医生特别的交代一下。学员姓名、形象特点、哪区队哪班，徐东福说得清清楚楚。他记住的不仅是罗天阳，全队102个学员的情况在他的脑子里全都清楚。
三天后，周末的傍晚，时近秋日，植物们回光返照般的茂盛，树冠墨绿欲滴，夕阳金翅如燕。操场边并排停着的三架歼五身披晚霞，昂首向天，仿佛一声令下即可腾空而起。其实这些是退役的战机，摆在那儿供历届新学员畅享用的。这几天这一届的新学员们都轮流来参观瞻仰过了，在机身上留下了无数的汉字、手印、唾沫星子。他们相约或对自己说，等发了军装就穿上来这儿照相，寄回给家里。军装还没发，飞机也已经看过，这里暂无了新意，来的人越来越少，周末几乎没有人。第一个周末，难得晚饭后到就寝前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可以任意在学校里逛逛、看看、洗衣服、写信、到服务社买东西都可以，还可以去学校的医院看异性，那里头的几个异性最年轻的也比他们年长许多，但到底是异性。三个月之内除了他们，这些队员们只能是同性相见了。康正直和他的吉他头一次有机会一展风采，他坐在花坛的台阶上，半仰着圆脸，微合双眼，弹唱着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，身边聚集了七八个人。康正直唱：“我曾经问个不休。”大家伙就齐吼：“你何时跟我走？”康正直又唱道：“可你却总是笑我。”于是大家就齐吼：“一无所有。”娴熟的吉他、流行的曲调、奔放的青春，引得不少教员和老学员们驻足观看。